他所有的事宜都被你我搞过之后，那夜的花在路口像你一样的脸红了，一束仍然是过家里相信你就是其中最正确的那一个王子，那一个王子。你奔跑，你奔跑在完全相同的。
欢迎大家收听旧青年街垒电台的最新一期节目啊！这次我们有一个新朋友 Rain
和大家打过招呼。
Hello， 大家好。
欢迎欢迎，
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这个 Rain 也是一恒和这个烤肉的老朋友了，也算是我的老朋友，虽然我并没有见过 Rain。
不，你其实见过了，可能没有见过、
啊、是吗？我没有线下见过你吧？应该
去过、有一次去过学校里。
哦，对对对对，我们在交大见过，好像我记得我们在交大见过。对， Rain 同学之前是在日本学艺术还是
设计，
学设计啊，学设计就是学艺术，对我来说，
跟我们理工男完全不一样的领域。
对的，最近也是有一些这种不是非常乐观的新闻啊，包括现在整个社会的或者说整个世界的这个局势都在向右转，走向一个战争，还有这种反移民的这种20世纪30年代的这种老路，现在大家又开始有一种回到这个老路上的感觉。所以我们加上我们有一个这个在日本生活学习过的朋友，所以我们要讲一下这个可能不同国家之间的这种移民的这个社会融入的问题。就我觉得可以从这个一恒这边开始。我一直在觉得就是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来讲，他是不是就不会特别的强调说是，我好像没有怎么听说过别人说就是融入一个美国式的社会，就是有一个标准的美国式的生活，你有听说过别人这么说吗？
可能有，要有对比才有体会吧。但毕竟它是一个相对来说多种族的国家嘛，每个族裔他自己的人口比例都有一定基数，这样你就有自己的社区，所以有些人他可能会待在自己社区里，就像华人嘛，老华人从淘金潮开始到现在，他们有自己的那个 Chinatown、对吧？但也有会有一些主流叙述。就是主流叙述应该也有强调一些共同价值观嘛，比较普遍的就是你要去接纳偏自由主义的这个意识形态，然后还有这种美国梦吧，就一直说，但美国梦更多是一个经济上的一个概念吧。美国梦的意思就是你相当于来到一个新大陆嘛，因为美洲还是跟移民的这个原始国家比较远，然后他会强调你在这个新的一个大陆上拥有自己一片土地，然后就要有一个怎样的大 house。
就是只要在美国这个努力工作，就是勤劳奋斗，然后就可以实现自己的美国梦，就是、像一种，
对，它会有一些这种阶级跃迁的这种传统和神话在吧？
对，然后因为你刚才讲的就是美国式的生活，就是在瑞典，因为它有一个很标准化的一个叫瑞典人讲叫三 V 的那个生活，第一个是 villa， 就是你要有一个别墅，然后第二个 V 是你要有一辆沃尔沃 ，Volvo。然后第三个是你要有一条狗，就是在瑞典的定义里面讲的就是瑞典式的生活，就是它整个描绘的就是一种瑞典社会的那种情形，就是很 peace， 每个人都是这种 upper middle class 的这种感觉，然后就你的生活也没有什么忧愁，然后就每天去遛狗，然后上班开着你的这个 Volvo 旅行车从你的这个 villa 里面进进出出，就是这种感觉。但我觉得我自己就在瑞典差不多已经有4年的时间，就我自己观察下来，我觉得可能这个在瑞典的这个 local 的就是 old money 的这些人里面确实是这样，但是到了我们这一代人，好像尤其是对于我们移民这些人来讲，好像这个东西就离我们相对来讲比较遥远，包括瑞典社会它也没有像美国这样给你一个这种美国梦的这种 promise， 就是说你会有一个瑞典梦，就是你要努力工作你就会进入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 感觉这个 local 和这个外来移民之间的这种大家对这个社会的期许好像是比较割裂的。
嗯，我感觉这跟你的那个出生年代也有关系吧。其实很多老一辈他有这种构建出这种叙事，也是因为他们那时候物质分配还在一个比较初级的阶段，大家都比较能够抓住一些资源。这就以美国为例，我觉得现在新世代的美国人，就我们叫他 Z 世代那个零零后，或者说就中国已经差零零后九零后，对这种感觉，他们也比较少提传统意义上的美国梦。然后有几个特点吧，第一个是他们年轻人也比较喜欢去城市，然后第二个是面对现在的房价，美国的高房价就是也是躺平，因为美国的房价和工资收入比现在也是处于一个极度不平衡的状态了，所以他们也基本过的是那种月光的生活嘛，就是 check to check。 然后第三个感觉就是现在这个时代新的一些消费主义吧， TikTok 经济，然后 OnlyFans 经济，跟 Old Money 还是挺不一样的。
对，然后我们问一下这个 Rain 吧，我还是挺好奇这个日本的这个年轻人，因为之前一直在讲这种日本失去的30年嘛，对吧，然后就日本的年轻人也非常的躺，你从这个报道和这种大家对日本的这种固有的印象来看，我好奇就是你的观察是什么样的，就对这个日本社会。
我的话因为主要还是以学生身份在日本，其实真正跟日本社会上的人深度接触的没有特别多，但是我在学校里就接触的那些老师他们都是日本人嘛，年纪也有那种30多岁也有年纪比较大的，我的感觉就是日本仍然是一个比较发达的社会，大家还是有很多事情做的，就每天上班还有一些娱乐生活。然后我也问过我老师对于这个过去的这些看法，其实很多日本人他没有那么直观的他对于这个逝去的东西的很强烈的感觉，很多人尤其是就是没有在当时经历过炒股或者是在那个90年代之后才出生的人，他其实对于这个过去的30年他没有一种很强烈的直观的感受，他只是说我可能这么久过后了以后，我感觉我的社会我的生活好像在这30年间变化并不是特别大，然后才会有意识到说啊，日本这30年是在一个就是原地踏步或者说发展很缓慢的一个状态。因为同样是东亚社会，看日本其实也可以回过来想到我们中国自己，中国同样比较的这30年是一个快速发展，其实有很多新事物新的思想新的认知，日本它就是一个很缓慢，大家好像都很接受这样一个状态，它并没有对于这个30年有非常强烈的这种感叹或者什么的。在我的观察来说，即使有什么想法他也不会有那种很强烈的表达，或者
这个我觉得还是挺明显的。因为因为在大家的这种刻板印象里面，日本就是一个相对就非常非常传统的一个社会。我还挺好奇，因为现在日本其实也面临就是比如说来自东亚的，就比如说中国的，然后还有这个南亚这些，比如说印度或者说东南亚的这些移民，因为整个你包括在美国在欧洲，大家的这个反移民的这种激进的这种意识形态还是表达的很清晰的，比如说他的这个像现在荷兰的那个新的首相，他会直言不讳的就是说他对这个新伊斯兰教的这个移民的这个看法。但我感觉是不是在日本大家是不会有这么激进的去表达就是说我对这个移民的看法，或者说就是这种激进的这种意识形态的表达。
意识形态上平时因为在生活中，因为我很少跟真正日本人有过比较深入的接触嘛，就大家其实平时是不会太多去谈论这些东西，然后就是那种社群啊还有网络上，目前来说日本还是一个有点幼的一个状态，他还是会对于这些移民问题他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但是因为日本他本身他没有太多的这个实质上他接纳的太多移民，他并没有在政策上有鼓励移民的，所以我的观察他日本有很多外国人，但是我不知道他们是以什么样的形式，但我的觉得他不是以这种移民形式在日本。然后东南亚的像早些年韩国人比较多，然后随后一波是中国人， 然后这些年会东南亚比较多，尤其像越南、还有尼泊尔。
对，因为我看很多很多便利店什么的都是这些南亚的这些人。
对，便利店，然后那些打工的会有很多南亚的。总的来说，其实日本也是各个群体还是相当于有自己一块小团体吧，然后有一群。然后日本人其实他当然他并没有特别内心上去接纳这些外国人，但是至少在整个就日本，他是一个在我看来是大家很讲究一种社会秩序或者社会规则的国家，他已经是一个现代化，尤其像在东京，它是一个国际化的地方，他们已经对这些外国人，无论是移民或者是来旅游的或者任何形式的人，他们都已经很习惯了，他并没有会让我觉得他对于这种不同身份他会表达出那种强烈的族群之间的排斥或者什么，主要因为他从整个历史上，他其实在这种移民问题上他没有太多的这种历史问题，可能日本谈到最多的移民的历史问题还是跟韩国跟朝鲜有关系，就其他地区的移民在其实整个日本历史上都是很少，它不是日本的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社会上。
对，但是因为我现在觉得就日本它有很严重的老龄化的问题嘛，就是现在大部分的发达国家都有这个问题，然后可能日本呢就尤其的严重了，可能它需要一些劳动力来补充它的这个，就像是国家的正常运转也好吧，就是你看便利店很多有七八十岁的这种老人在里面打工什么的。我还挺好奇，就是说，就是比如说这些在越南或者尼泊尔来的这些人，他们的这个日常的生活是一个像日本化的那种生活吗？还是说他像就是他有一个自己的这个活动的这样一个区域，比如说这一块就是全都是越南人住的，然后像 Chinatown 一样，就是唐人街，就是华人聚居区或者这种的形式的。
他会有一些就有一些集中的地方。早一些的韩国人，我上学的地方在大久保那一块，它原来就叫韩国街，就有很多那种韩国的餐厅，然后那边原来韩国人比较多，但是在我上学期间前几年，其实中国人越来越多，在那边开的中餐厅也比较多。中国人我所知道，像中国人聚居区，一个是在池袋那边，然后还有在川口应该是算可能算千叶那边，会中国人是聚集的比较多的，然后新宿也可能比较多。别的族群的话，印度人我会觉得他会比较明显，因为有很多那种印度人开的香料店或者物产店，他会卖那些印度进口的东西。印度人还是比较保留自己的那种生活习惯，在我的观察。
那我在想，就是这个日本社会，就是他们，比如说他们这些人刚来到日本之后，就是他这个国家上面，他会给他，比如说配套就是语言学校这种东西，会有这种官方的这种东西吗？还是说你这些你来了之后，很多东西都要靠你自己去安排？比如说你自己去找语言学校，然后你自己去找房子，因为我知道在日本，你房子租给外国人是一件很比较麻烦的事情嘛。
啊，对，在日本，你如果有钱买房子是比较容易的，但你是一个外国人，即使你有钱，租房子可能也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事情，因为很多日本人他可能怕麻烦或者各种各样原因，他不会愿意去租给外国人。然后日本的话，他因为我不知道他们移民签证是什么政策，但像我们留学的话，就一定是先有学校申请的，然后拿到签证以后才能去日本。所以我本科在国内，然后如果研究去那边要读研究生的话，大部分就是考日本学校的，你都要先去那边读语言学校。一方面是其实最主要是为了要拿签证。日本它很多学校它都需要参加校考，像如果你是考本科的话，你还要参加那种留学生考试，就是全国统一的，然后他就你被迫需要先 读语言学校，拿到签证，你才能在日本再参加接下来一部本科或者留学生阶段的学习。这个过程它比较麻烦，它不像欧美的国家，你可以在国内就提前申请，可能申请通过了，你再去办签证去那边。
我觉得这一点也是挺有意思。日本他在这个比如说就招留学生这件事情上面，他把这个留学生以及他的这个日本的本国公民，可能他这个流程是大差不差的，就是他会要求你把这个语言达到起码就是可以大家交流的程度 N1 或者 N2 怎么样，再把你去放进来，就是说你在这个语言和这个沟通上面，你要先成为跟我差不多的状态，然后我才可以放你进来。那你看其他的那些比如说美国或者什么，大家还是这个挺不一样的。
那我感觉日本其实对移民就是政策上比较中立吧，以我的认知这几年没有太多那种什么变化的感觉，普通就是最普通的就是5年入籍10年永居嘛。但是入籍的话、
哦、
好多人似乎都会就是规划的话会选择一个日本名字，这一点还我觉得蛮好玩的。
对，这确实是一点。我所知道在那边就是有些中国人他可能比较早的时候就去了初中或者高中，像我租房子的时候的中介他就是中国人，但是他当时给我的名片就是一个日本人的名，但是他是个中国人。所以就是你一旦选择要真正融入到那个社会，日本的社会，就是你需要有一个身份上的一个转变，无论是形式上还是内核上，不然其他的日本人他比较会难以去接纳这样一个身份。但是大城市的话，还有现在这么多年这个日本也接触外国人比较多嘛，没有像原来在这个上面那么的很生硬的感觉，就是他可能会相对软化一些。但总的来说，你如果要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日本人的身份的话，就是你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在你的这种行为思想上，要尽可能的变成一个就是大家想象中的那种日本人的样子。
这个我感觉融入的这个程度属于是顶级了，
比较高的。对
对，
感觉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首先日本人他就比较重形式嘛，第二个是他，我觉得他的那个文化在国际上的认知，在国际上这个形象就跟别的也不太一样，所以很多我觉得去日本愿意入籍的也是对这个他的日本文化有比较强烈的那种认同的，这是一个双向的选择。一个是日本人希望你能够这个活得跟我们一样，另一个方面是去日本并且选择入籍而不是永居的那些人，他其实也是对日本有一些那个内心的认同的。感觉这种双向选择也算是提高了
融
入度，对吧？
那我感觉把这个名字都改掉，我觉得是有一点那个的。
是，这个搞个日本性，感觉还
龟田什么是吧？
就是他这一点就我觉得比较有意思，是我不知道我那个中介他是已经规划了还是持有中国籍的，但是他就是在生活工作中还是啊在工作中知道他是一个日本人的身份的，但是可能他在接触国内的人，就他可能他原生活中的那些亲朋好友啊，他还是会用原来那种中国人的身份，但是你一旦是在日本这个环境下，他会一定是要套到一个日本人这样一个形象。
这个感觉就是你一个人有两种模式啊，就是你要来回的切换。
对，还挺不一样的。
我感觉在这种国外，就你说外语说时间久了以后，你的那个思维方式其实就会逐渐去靠向日本。因为它的这个日语虽然里头有很多是汉字嘛，有很多中文的词嘛，但是它整个语言的这种特点，它跟中文或者说汉语它还是非常不一样。
对，
它的语序啊，以及它的一些表达
方式、称谓啊这些，
主要它有很多那种
敬语啊，是吧？
模糊的或者说那种相近的表达。他就是有很多他的语言就很暧昧，就是有很多那种需要你去就像日语说的那个你要去读空气的那种感觉，你要去听
read between the lines，
这种比较隐晦的含义。可能
这个感觉这个东亚的这个文化都是这样
的，
就是叫 high context 的这个语言，可能日本的比较极端一点。但我这样听下来，我感觉就是日本他对你的这个融入度 对要求是非常非常的高的。就你在日本社会，我经常也跟我一些朋友讲，就是你好像不说日语，你在这个日本几乎就没有活下去的可能。但我自己在瑞典这边，就是有认识很多人，他们是来了可能有七年八年，甚至可能十年，他不说瑞典语的，就是他完全是在整个社会就靠说英语就可以生活下去。这个也可以理解，因为他一个点是，因为瑞典人的英语是这个全世界可能就是排在前五的这种。
毕竟学校时期就是以双语基准去教学的呀。
对
对。
然后好像这个整个社会，就你只要在这边生活的话，你不说他的语言好像也 OK。 但是最近因为那个从可能2013-2014年那个叙利亚内战导致的那个大的那个移民潮，然后来瑞典之后，就瑞典有一个怎么说呢，中东化的一个趋势。然后他们那个前总理就是讲，就是瑞典现在有很多这种叫Parallel society， 就是平行社会。比如说他在自己的一个小的聚居区里面，他有他自己的一套，不光是生活的方式了，甚至他们在这个整个小的这个 community 里面，他们有自己的这个治理的一个逻辑。就是他有一个按照他之前的这个比如说伊斯兰的这一套东西，然后再管理他这一个区域里面的这些人。然后有一些地方他甚至就是比如说就是他当地的这个摩洛哥或者这些突尼斯的这些黑帮控制的，就他这个这样一个区域。然后这个前总理讲，就是有很多的，就瑞典现在有很多的这样的这种平行的社会。但我想了一下，好像这个不就是 Chinatown 然后聚居区的这种概念吗？对，就是美国的这个社会就是一块一块一块一块，只不过这个里面有很多的 gang crime 在里面，就是帮派犯罪的元素。
你描述的社区其实比就那个 Chinatown 还要多一个宗教的维度嘛。
对
对吧，其实美国人对 Chinatown 那种就是 foreign 的，就是那种 alien 的或者 foreign 的那种感觉，是来自于纯粹语言不同和相貌以及饮食，但是没有那种伊斯兰教和基督教那种本质上的数千年的那种冲突在里面感觉。
对，因为我觉得好像对于美国这种移民国家来讲，好像这种就不是什么大的问题。但是可能对于瑞典人来讲，这是一个非常新的一个东西，就是在一个这种瑞典这种几乎是单一民族的这种国家里面，就突然出现了很多不光是这个生活习惯，甚至宗教信仰这个大家都完全不一样这样一群人。
嗯，
然后他包括这些很多非常激进的人嘛，他们甚至尝试就是说改变他的就是 local 瑞典人的这种习惯，甚至说他的宗教信仰。我经常在那个商场里面走的，有老有一个那个伊斯兰教那个传教的哥们拿那个小册子在那里，这挺有意思的。
就是瑞典社会还没有准备好。
对，但是瑞典其实是欧洲这个接纳移民里面相对是就非常激进的一个国家了。他就是之前一直在讲他这个圣母嘛，就是接纳了很多这些难民，结果好像他们对这个难民有一些不切实际的这种幻想，你知道吧？就是大家来了之后，我给你这种免费的教育，你作为一个难民签证，你拿难民签证，你可以享受免费的教育，你可以享受跟瑞典人一样的社会福利，你的这个小孩什么的，你小孩可以成为瑞典人，就入瑞典籍，在瑞典免费上学。然后，但是呢，就是好吃好喝的供着你。然后过了这么多年，就是你形成了帮派犯罪，尤其是这种以移民为主的这种帮派犯罪异常的猖獗。现在就是焦头烂额，搞得整个瑞典就是开始右倾，就右倾就是反对这些移民，反对现在这个阶段还是在这个隐隐约约的反对这些伊斯兰的这新伊斯兰教的这些移民，就以这些以前的叙利亚还有阿富汗这些地方的难民为主。然后我自己的感觉是，可能继续发展下去的话，可能要就是把这个东西越推越右了，就可能要就是逐渐的走向这个反对一切移民的这种感觉。
可就是在一个理想化的社会里生活久了以后，他可能很难理解一些就是
他
没有想到过的方面。
对， 我自己也是这么觉得。
对，如果回顾历史，可能必然会有一些就是不愿看到那种物理上的冲突，就像在美国也有过那个韩国人和非裔社区在洛杉矶的那个经典冲突。这个东西就是没有办法，可能大家还没有一个很好的去避免它的解决方案，还是有很大的血债在里面。
对，包括我觉得就是我们作为我们这种新一代移民来讲，要去讲这个融入这件事情，我自己觉得对于我来说可能是不大可能，因为我觉得我在这种东亚社会里面生存了这么长的时间， 就是你好的你也看过，坏的你也看过之后，你觉得你要抛弃这些东西，然后你去过渡到一个就瑞典人讲的 Svensson 的这种生活里面，就是3V 的这种生活里面，我觉得就是说你物质层面上可能是可以达到的，但是说你要到一个精神上，你要进入他这样一个精神境界，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可能是已经不可能的。就他们那个小红书上面讲这种松弛感，你知道吧？松弛感，我觉得这个东西它不是这种物质层面上可以带给你的，它是这种你从小的这种你在一个完美社会里面生活的这种得到的这种经验和你的这种安全感才能给你这种松弛感，不是说你在物质上达到了这些东西之后你就可以装出这种松弛感来。我不知道你在美国是不是这种感觉。
本来还想让烤肉讲几句的，那我就先继续吧。
嗯，
我先要可能要提供点那个 context， 就是因为我在湾区嘛，就是湾区其实是一个数据无误的话，就是人口普查的少数族裔 ，which means 非白人，就是比例已经超过白人的地方。然后还有一个 context， 第二 context 就是我现在住的这个区，它的那个学区还不错，就有一个9分的高中，满分是10分。
啊，这个分是怎么打的？
它是根据三到四个维度，第一个是我因为我看的是高中嘛，它。可能是三个，第一个维度是就是考试成绩，就是 test score 的均分，
像 QS 一样的那种是吧？
第二个是 college readiness， 可能是指这我还不太了解，但是可能是指你有多少那种 AP 课程的那个开设 啊。第三个是 equity， 就是富人和穷人家庭孩子成绩的差距，就是他希望尽量小，大概是这三个。然后他还会标出那个你这个学校的 minority 的比例是多少。然后我这就是第二个 context， 我那的 minority 比例是90%，这是中国人和印度人
majority 的，就是
对的，中国人和印度人是绝大多数，所以我的这个生活经验可能不能代表美国大部分地区，但是回到问题嘛，我是不是想融入？这个很难啊，作为一代移民。就是大家都说嘛，最辛苦的一代，你要这个兼顾大洋彼岸这个自己的长辈，然后还要这个在大洋的这边养育自己的子女，就是只一个传统家庭而已啊。
嗯，
然后自己还要这个忍受这个非母语导致的这个文化上的一些隔阂，对吧？就是你永远不可能做到100%去理解别人，除非你花同样那么长的时间，就比如人家长到20岁，对吧？在美国社会积累了20年经验，你从20岁过去，你要再花20年的时间去完全跟本地人打交道，也就是说到40岁，可能你能得到人家大概20岁的那种感觉，对吧？这个就是一个客观概念上的一个经验积累的差距嘛。所以对我来说，其实还是挺困难，但是也有考虑过下一代吧。下一代怎么说呢？至少从我的观察，可能还能这个点一下前面提到名字问题，就大部分人都不会给自己的小孩起一个中文名吧。就是可能姓是你的姓，对对，然后你的那个名字可能就是英式的，比如
很 ABC 的那种名字，
对，什么 Raymond 什么 Hunter 这种感觉，对吧？甚至有些小孩他把自己的姓会改成跟那个跟中文同音，但是英文那种，比如说你姓杨，那他可能改成 Young， 就是那个 Young 那个 Young， 可能去这个宗主文化化的也蛮多的。就是如果是华裔社区的话，可能韩裔稍微好一点，韩裔他们自己认同感稍微强一点，日裔我那比较少，然后印度裔的话也是，诶，印度裔好像挺多还是会取印度名的哦，这点还挺有意思的。 Rajiv
已经闻到味了。
对，就是还是挺多二代会有那个印度名字，可能还是有宗教关系。我单位有一个同事，他是我不知道他第几代，但他绝对是这个 ABI， 就 American Born 那边，他还是信印度教的。他有一次提他就是去跟他爸爸妈妈一起回那个印度老家，然后还去爬就喜马拉雅山，因为那个是他们那个印度教的圣山，要在某一个海拔好像绕一圈，是场礼拜的形式。他就是湿婆，就是印度教的湿婆，是在他们的这个宗教里是住在那个喜马拉雅山里面。
这个感觉好像这个华裔的这个移民跟这个中国的这种连接好像都是
最低的，是就调查显示是对母国文化认同最低的。
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点，我觉得。
对，我觉得也有原因，是因为很多比我们长几辈的那些移民到美国的华裔，他们其实有挺多是完全是出于政治原因，或者就是、
嗯、各种灾难过去了、
就是、对，纯粹是比较讨厌他们原生环境的，不而不像是我们这种是原生环境鼓励我们出去的，这种完全不一样动机、
嗯、那个烤肉来讲一下这个，烤肉讲一下融入这个谈核桃的这个圈子，
只有融入那个县城生活和融入那个厂妹生活，融入就流水线的生活。
哎，我哎，说实话，这个你别说这个县城生活、啊，我上次回去了一趟，我感觉哎，这个县城生活好像还不错。我回去见了我一个小学同学，你知道吧？那个小学同学叫什么？打乒乓球的，他爸给了他10万，然后他去开了一个乒乓球馆，就是骗那个小孩子去学打乒乓球嘛，对吧？然后就是他说呢，这个盈亏现在是平衡的状态。我说这个盈亏平衡差不多就行了，只要不亏钱就行了。然后他爸给他在县城里买一个房子，给他买辆那个 BMW 四系，然后在那个里面县城里做土皇帝，你知道吧？就是我说你上不上班呢？他说就是今天躺在床上一觉睡到11点钟，不想去了。就是他说哪怕到了球馆里面，就是往那一站着睡觉，然后再回去打王者荣耀。我操，我想这不就现成土皇帝吗？
这个生活还是很令人羡慕的。
对，感觉就是你不上班，然后每天在家里躺，然后就只要不亏钱，反正这个生活过得去。
任何地方本地人应该可能有比较高一部分比例都可以相对过得没有那么累吧，就是在原来的城市县城，你主要是你这边县城跟我这边县城应该在国内应该不算是特别落后的县城，可以看到这种景象。
总的来说，我感觉国内东部地区还是准发达国家的感觉，已经不如了。因为像我在日本的感觉，其实我觉得他们普通人生活也很，就收入也不是很高。像我学校在语言学校的时候，一些老师有一些那个，我当时有一个老师，他应该是30出头吧，他跟我说，他到30岁才把大学的助学贷款还。所以就我好几个老师那种感觉30岁还没有结婚，然后有一个40岁的一个男老师也没有结婚。就普通人结婚，尤其在东京这种大城市，结婚的年龄也相当晚，他们也其实生活都是每个月剩不了多少钱的那种状
态。哎，他们这个本地人在日本上大学也是要交就是一样的学费的嘛，他跟国际生比起来。
基本上是差不多，他日本的学费虽然不是特别贵，但肯定是不会像中国这个，因为是大部分是公立嘛，还是政府补贴的。即使他那边是公立学校，可能一年的学费折成人民币也要少了也要4-5万。如果那个他们不靠父母的话，就自己纯打工啊什么，才维持不住他大学的学费以及日常生活开销。所以他们需要去贷款，而且据我了解，他们日本就是我们所谓国内的那种奖学金，就是你可能学习成绩好啊，或者有什么突出表现啊，就是给你直接发的钱，日本是比较少的。对于他们本国的学生，他们的就是日语就汉字写成也是奖学金的，但是实际上换到国内的概念就是助学贷款。
我靠，这
然后我就
这个有点讽刺
啊！对对，非常非常的，我第一次知道的时候也觉得很惊讶。反正我当时语言学校一个老师，他大学是学的历史，是日本中古时代的政治史，好像。然后他毕业了以后，这种文科专业，我估计也是就业不是那么好就业，然后可能去考了一个这种日语的教学的资格证，然后就到语言学校里去 当日语老师，然后他自己说是他到三十岁了才把他的贷款还完，
才把他的奖学金还完，
对，才把他的奖学金。
感觉处处都是中国的影子，现在听跟中国东部那个大家开始慢慢躺平挺像的，就是社会财富分配已经结束了，
对的，
这个、年轻人就只能吃光用光，或者就是靠家庭。
就感觉这个全球都是这样一个趋势，就整个 Gen Z 也都是这种精神状态感觉，只不过就是稍微好一点稍微快一点。
我个人觉得他像这种社会它达到发展到一定程度，因为大家的可以说是蛋糕分配已经相对固定，所以给新的人切的蛋糕是越来越少。
确实，就是你只是为了那一点蛋糕然后大家还要挤破头，就是感觉大家就不愿意了，就是干脆也不要了。
所以纵观整个人类历史，当蛋糕再难以让剩下的那一小部分人满足的时候，整个社会就会迎来大的变动。
洗牌，
我靠，你这话
的
很危险，
你这个吓的这个把我们的听众都吓死了。可以的， Rain 在这里预言。
对的，其实感觉说回这个就是县城，感觉大家主要对抗都已经不是这个物质的问题，可能还是这个观念，或者说是就是你爸妈如果真的给你准备好一些就是这个物质上的条件的话，你要对抗就是你爸妈其他的要求了，什么这种生育是吧，就很烦。
就是，对的，融入这个就是融入县城意识形态，这个属于是。
对，就是你有索取，人家肯定也要对你有
对
有期待。这个还挺不一样，这个是东亚的一个特质。
对，这个我感觉北欧是这个跟这个精神状态就离得非常的遥远，因为大家好像确实你家里面，除非你家里面是那种 old money， 然后会给你这种很多的这个物质上的支持，其他的就是比如说普通人的话，你拿到的那些钱啊福利都是政府发的，相当于就你比如说你这边你本国人包括欧盟的那个公民上学，就是上学是不要钱嘛，然后你上学不要钱，你还有一个叫 CSN 的一个，怎么说呢，也是叫助学贷款，但是这个助学贷款你是可以不还的，就是就你从国家借的那个钱它是几乎是没有利息的，是 0.1 还是 0.25 还是。
瑞典的助学贷款名字叫助学贷款，实际是奖学金。
对，是这个概念。就是我认识的很多的这个瑞典人，他们拿的这个贷款是不还的，而且也没有人会来跟你追债或者怎么样的。然后你不光有这个贷款好像是差不多人民币一个月可能有六七千块钱，然后还有你的那个住房的那个补贴，住房补贴是4000克朗，差不多一个月2400块钱人民币。就是你这样加起来，就是你完全不工作，你可以一个月可以拿到将近8000块钱这个收入，然后还不要说就是说你如果生了小孩之后，这个小孩还有另外的钱嘛。就是我觉得进入到这样一个超高的这种社会主义的这样一个状态里面，因为这个东西它不是就是某一个具体的人给你的，就你不会说我有一个负债的这种感觉，大家就是拿了这个东西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我应该得到的，然后我就拿这个钱不管去干点什么事情好像都很 OK， 就没人会价值你。在东亚的话就是你就像你刚才讲的嘛，就你拿了别人的东西，你就非得为他做些什么事情，这种像一个交易的这种感觉。
可以从这融入话题逐渐变成瑞典移民广告。
没有的，这个我自己现在待下来我觉得是包括我觉得整个比我再小一代的这些人的这个精神状态，我觉得是非常的，就我不希望我的二代成为这样子，你知道吧？就是 TikTok 的一代人。
你为什么会有这种的想法？展开讲讲。
就是你有很长时间的这个东亚社会的这个混合的生活经验，就是好的和坏的，就是你见过这个国家就是高速发展的这一段时间，然后你还见过这个国家走向这个怎么说呢？衰退，或者说是一个更加保守的状态，你见过保守的、开放的，然后你这种好的黄金时代和这个灾难的时代， 然后但是你如果一旦到了瑞典这样的一个完美的这样一个环境，就是它像是一个无菌室一样，你知道吗？就是你把这个小孩放在里面，他就是他很缺乏想象力，他无法想象这个就是一个坏的过去是什么样的，他也想象不出一个好的将来是什么样的，就是他的社会进入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常态化的一个状态，就他在这个里面，就是他的人生就是就像驴子拉磨一样，我个人觉得，就他没有什么好
日子还在后头。
就他好日子没有在后头，就是好日子就是在这儿，他围着东西就一直转。
瑞典生活太有优越感了，就是我们就在梦寐以求的，就是县城人。
对的，就是你懂吧？就是我觉得这个你的生命好像就是缺乏一个广度，你在这里，就你的生活很无趣，但是他们好像自己觉得没有什么问题，但我觉得有问题，你知道吧？我觉得你应该就是好的坏的你都应该去体验一下。
你经历过了变迁，然后达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我发现的不是自己想要的。
对，就是这现在就是这个状态。我觉得这是一种可以说是一种精神危机，你知道吧？
存在危机，感觉自己的过去好像是错误的。
对的，就是感觉我操，就是我就是前一段时间就是反复想到，就是一旦就我在法律上成为一个瑞典人的时候，我已经30岁了。如果运气不好的话，可能是33岁。就是相当于我有整整10年的时间，10年的人生就是不说浪费吧，就是花在就是这件事情上面。就是我开始觉得好像就是你的，那你就知道这个人的最宝贵的东西就是你的时间嘛，就是你用你10年的这个生命去换这样一个东西，就是不是值得。尤其是你在就想到就你的生活要进入一个3B 的这种状态，我觉得我自己对于我来讲，我觉得是不大可以接受的，我接受不了，我享受不了这种平静的生活，
还是太闲了，就是整天想这想那的。
对的，还是我觉得我应该买两个核桃盘一盘。
我的，所以我的这么久就深刻体会到那句话，人最怕的是无聊。其实你东亚就是至少在中国这种整个社会经历中，大家其实刚开始都是大家都是很有目的性的，很有目的性的去做任何事情的。比如你小时候开始上学，学这个学那个，你都是会抱有某种目的性，就是大家纯粹的去享受做什么事情的，在我看来是少部分的人，大家都是抱有目的性。比如你哪怕学一个什么画画，或者学一个什么乐器，可能像原来的时候，为了得奖，或者甚至是原来还可以加分。
对。
然后现在当然这些都越来越少，但是有的他可能学也是为了以后自己人生规划，他可能也会做一些考虑。然后同时上学也是，大家在学校这个都很苦嘛，所以需要有一些东西来维持住自己的这种艰苦生活，所以就会有目的说要考一个好大学，然后以后找一个好工作。但是当这个社会结构越来越稳定，大家意识到其实原来
这都是假的，
所说的那些目标，你花费了很多的努力，尤其是精神上的这种消耗以后，你得不到你想的东西，大家就会迷失。所以这个人其实活到最后还是要找到自己的那个社会位置。就无论你可能是当一个县城青年，或者你做一个小老板，或者你哪怕是在政府里有一定的权利啊什么的，就每个人他会对于自己的一个社会定位最后有一个认知。就如果你无法去接受或者去找到自己一个社会定位，就是最终可能就会比较迷茫，然后甚至会做出一些极端行为。
这个极端行为是从哪里来的？
因为之前就让我想到那个，就是那个喊，不知道你们之前有没有看到那个新闻，就是韩国的那个应该是三星的，他其中一个老板的儿子吧，他就是常年在国外的，然后后来他回国以后是 我忘记那个新闻具体，反正他是揭发了他们，他父亲就是当时应该是全斗焕还是谁，我忘记，反正就是揭发他们家族一些过去的那些黑历史啊什么的。他就是这样的一个身份，他家里很有钱嘛，可以说应该是韩国最有钱的人。然后但是常年是在国外生活的，又在整个家族中其实是一个边缘化的位置。所以当他无法找到自己的这个社会上的这个位置，这个所应该有的，或者说他所期待或认同的这种身份的时候，他就会做出一些就是在我们常人看起来有点奇怪的行为。
啊，你们这两个叙述一下子把这个基调变得很悲观，说实话。
对，你讲点积极的美国故事。
对的，一个是已经到达了伊甸园，然后发现伊甸园已经
伊甸园空无一人。
另一个是就是决定这个接受自己的位置，然后感觉中国还算比较有趣，所以就是大家还能乐于接受自己的位置，挺有意思。
就是我觉得需要一些怎么说呢？就是你可以去折腾的东西，
你需要一些变化吧。
就对，就是像 Rain 讲的，就是你我的生活还是需要有目的，你知道吧？就是我不能接受这种没有目的的这种 peace 的，然后就是让我的最后走向死亡的过程，你知道吧？
彻底的东亚化，
对，我已经彻底，就是我来了之后，我发现我彻底我还是他妈的东亚人。
群友还在等着你的领导的群友，现在群龙无首。
哎，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第二年来了一个那个伊朗的一个老师，伊朗的老师他们这个就跟我们这个东亚人几乎是一样的这个问题。他跟我讲了一个例子，就是他现在有小孩嘛，就是他有小孩，然后他会跟他那个小孩在一起玩那个玩游戏，比如说下棋或者怎么样，你知道吧？按理来讲，你说你一个 老爹和你的自己的这个女儿下棋，那你肯定得让他三分嘛，对吧？你不能让他一直输这样子。啊，那这个小孩就失去这个兴趣了。然后他讲的就是这个例子，就是说他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不管做什么事情，哪怕是跟他自己的女儿在玩那个下棋的时候，他脑袋里就是潜意识就是告诉他，我必须赢，就是有这样一种像是应激的那种感觉一样，就是他无法，哪怕到了瑞典这个地方以后，他也好像也没有办法摆脱那种旧的那种就是生活经验这种感觉。我觉得跟我们是怎么说呢，师出同门。
但我只能说我是不太认同就是你定下的基调的，因为我感觉就是这种和自己没有办法和解，我也不太清楚是欧洲是什么个情况，但是毕竟身份是一种权利嘛，就是也是一个选择，就是一个底牌，或者说你并不是一定要完全困在这个国家的吧，还是有很多可以探索的地方，可能可以想想一些工作以外或者生活以外的事情，对吧？就是包括现在这种创作也是其中的一种。
这个马上都要被 AI 替代掉了，妈的！
但确实是一种这个移民第一代的一种枷锁吧。但我感觉就如果真的是讨论下一代的话，你担心他有点感受不到，就无法共情这个发展中国家。他们其实也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去交换，或者说去看一看，还是有机会的。然后他们想怎么发展也是他们自己的自由吧。我会倾向于就是可能他们开心就好，也就
确实你已经进入 peace 的状态了，
就是有些痛苦也不是一定要承受的嘛。
对啊，就是感觉是一个悖论。
对，回过头你也觉得你高中搞那么苦干嘛，也没必要，对不对？
就是感觉是出于一种自己的这种嫉妒心理，你知道吧？就是疯狂的嫉妒，就是凭什么我他妈要遭这么多罪，你他妈生下来就你比我高贵，就是一种 general 的那种感觉，就是不光是说你对下一代，就是对这种你在瑞典这种国家你看到的其他的这些人，就是这种感觉。
那你可以就转为体验生活，就多去别的地方看一看，等你有身份以后就有一种自由。
是的，
但是就是这个自由的成本它就在那里，没办法，大家一开始都是知道的，但是它就是在那里，那有什么办法呢？你就是没有生在那个地方咋办？
对吧？ 所以我也不想融入这个社会。这个烤肉呢，最近如何？
最近就是正常上班下班，但是
上班是不是生意好起来了？
是没有好起来啊，就是县城生活就是看着比较安稳，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很焦虑啊，为什么？
焦虑啊，焦虑什么？
就是莫名的焦虑啊，觉得不明白，就是可能老感觉自己就是老是担心国家的前途。就是按你说的，就是
犯重烟了，
就是假，就像你那个同学一样，就是那当然我肯定还是羡慕他那种啊，但是至少没有生活，当然这个不能立 flag 了，人家没有重大的生活危机，但是就是很焦虑，不知道为什么，能帮我开导一下吧？
可能你也失去这个生活的目的了。
对，所以就找个核桃谈一下，就是因为工厂的生活就是非常的无聊的，就是我一直在想，就是他们那个流水线的那个，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就能适应。
去采访他们一下。
不需要采访，因为我经常能会跟他们接触啊，就反正我是觉得挺难的，就是一天你8个小时或者12个小时，然后那每天都是这种重复的工作，然后也没什么休息，就是你说让我融入这种流水线的生活，我其实是挺难以想象的。
马克思骗了我们，我操！马克思说我们只要工作一天，只要工作4个小时，他妈的现在还是工作8个小时。
因为人的欲望不会让你只满足基本生活条件，
对，
逐利才是驱动社会进步的源泉，
对的，还是得搞私有制，对吧？
瑞典是不是也是因为就是无形的手的力量太大了呀？就是国家给你铺路铺的太多了，有点。
也没有，他也不是说无形的手吧，他是无形的这个财神爷，他对你没有什么限制，其实。
感觉你那种形式的社会好像也没有办法，对吧？就是生产力的效率。
对对，不会再有大的变化，你知道吧？就是这种感觉。
对，那可能也是为什么美国现在还是这个最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国家。
对，就是你，就是当所有的这个热钱还有大家这种欲望都就是前往同一个地方之后，你就知道这个地方一定很好玩，它有一种活力的那种感觉。就我们这个伊甸园就是死气沉沉，就里面什么都有，金银财宝全都在里面，但是里面没有人。
Privilege 已经尽数体现。
没有，这个金银财宝跟我没有关系的，我拿不到这个钱，我就是他妈的臭移民。而且是臭移民里面最低级最低级的，就是你
还是因为自己没有拿到。
你拿到了之后，这个我觉得我的生活也不会有什么变化，就是我喜欢这种跌宕起伏的这种，你知道吧，这种感觉就是每天都有新的这种变化的这种感觉，你需要不断的有新的刺激进来，你才可以这个对生活有这个怎么说呢，有这个希望的这种感觉。
嗯，但其实每个人性格也不一样嘛，对吧？就
对，这个是比较 personal 的这种。
对对对，可能我们这种搞听摇滚乐的本身就对吧，比较寻求刺激。
对的。
可能有些人他也可能在你就你们互换一下这个环境也觉得挺好，所以不构成投资建议。
对，不构成投资。准备把房子卖掉搬到阿根廷去了。
阿根廷好呀，阿根廷我靠，那个新总统太牛逼了。
对的，这个社会实验的土地。
就看今年川普能不能又冲一枪了。感觉。
这个。又是一场大戏。
经典的类似希拉里对川普的那种哪个了都不想选的感觉。
说到这个，我他妈突然想起来最近看到的一个有新皮肤药，一个新，但是可能之前就出现了，就说这个 S3 赛季，就我们现在在第三赛季 S3 赛季。
为什么S3
长着皮肤
这有点搞笑。这个现在进入这个也越发隐晦的这个状态。
中国人找乐子能力还是很强的。
对的，我觉得这个中国人有这种苦中作乐的这种天赋，你知道吧？
感觉都是一种民族性了，都有点。
就是我无能为力，我只能就是 make fun of myself，
充满了变化，
对吧？说这个每天可以卖两次鸡蛋，然后一会儿又说这个明天不能在市场上卖鸡蛋，过再过两年你又可以去市场上卖鸡蛋了，就是这种。就你的这个生活不断的跌宕起伏，你在里面无能为力，大的波浪里面就是一叶扁舟这种感觉。
那你觉得如果从一个二代移民角度融入瑞典最难的是什么？他们会不会因为长相或者种族？
对，还是有难度的。我也问过我的一些朋友，有一个他其实不算是完全的二代移民，因为他是可能八岁九岁才过来，然后就是八岁九岁过来，可能2000年左右或者2000年初。他说他来的时候他住的那个小地方就是很多人没有见过中国人的，连亚洲人都没有见过。就是去了之后然后大家都觉得你这个头发是真的还是假的。然后就所有人都是金发，就是你是那个黑色的。很多人没有见过中国人的，连亚洲人都没有见过。就是去了之后然后大家都觉得你这个头发是真的还是假的。然后就所有人都是金发，就是你是那个黑色的，然后大家都来看，就跟看猴一样。那时候已经2000年初了，这我觉得在美国可能难以想象的。
确实，
就你在瑞典的这个小地方，还是当时还是挺常见的。然后他说当时会有一些，你懂吗？就是他们有一种优越感嘛，就是你在这样一个富裕的国家里面，他觉得你这些外来人肯定是因为你们穷或者什么灾难才来的，然后他那个时候看不起你，然后他说他吃泡菜，你知道吧？他妈有的时候给他准备的那个午饭什么的，里面会有那个泡菜什么的，虽然是就是吃一些东亚食物嘛，然后大家就是会有很命的同学就嘲笑他，但后来你知道吧？就是过了10年，发现 K-pop 这个东西开始席卷这个全世界之后，大家发现好像他觉得好像做个亚洲人好像也不是什么坏事，在这里。真的那个二代移民的话，其实他们就是说他出生在这里的这些人，我有认识过，就我同事的儿子，他在上学的时候其实也大多数是少数族裔跟少数族裔在一起玩，然后就是就瑞典人跟纯血瑞典人跟纯血瑞典人在一起玩，也会有交集，但是说这个真正的自己的那个非常小的小圈子里面可能还是移民跟移民这样为主。就是瑞典它其实就我之前也讲过嘛，它表面上是一个就是它讲的非常好的那种平等的这种就是没有歧视的这种社会，但实际上就是你在这个底下是有这个暗流涌动，表面上是一套，但它的小圈子又是一套，就是尤其是他们人跟人的交际，我觉得跟日本可能还是比较像的，就是它表面大家都很客气，实际上它可能打心底里面并真的看不起你，就是这种感觉。
表面就是第一步嘛，也都要先从表面开始，
就是保持体面，我觉得大家这个是底线嘛。
对，只是不知道未来再过多少几百年能够做到就完全不看相貌。对，那这个其实还是相对来说我觉得比美国要好一点，因为毕竟你表面上还是体面吧，美国有一点刻意，就是政治正确这个东西它其实是一个需要被反复强调，是一个现在还需要去大家去维护的一个东西，而不是刻到这个社会秩序中的一个东西。目前来看还没有到那一步，但是美国的话也有自己的问题吧，就是少数族裔很多，有黑人，有亚洲人，亚洲人也有自己的，然后有阿拉伯人，有什么南美人，对吧？就首先白人他是自己的圈子，自己跟自己玩，但是少数族裔在主流上的声音有一点那种就是有点互相争夺这个主流中间的份额的。首先肯定那个黑人他从历史上比较占优嘛，因为他来的早来的多，对吧？那他肯定是第一个在这个白人的蛋糕份额以外构建出自己的一块的那个主流声音，比如无论体育界啊音乐界还是那些文艺界，他已经树立了自己形象了。然后最近其实就是随着亚裔的一些文化他也慢慢的开始起来嘛，包括在前几年那个瞬息全宇宙都是白人社区以外的媒体的份额在慢慢往那个亚裔那边去靠拢，就是亚裔慢慢走上那一块的舞台，其实是有这个感觉，是有这个过程。一方面是根据你族裔的人数有关，另一方面也是有没有积极的去发声嘛。那些如果真的是那种很小众的族裔，那他们又怎么办呢？比如说伊斯兰或者阿拉伯人，他们其实在美国还是挺边缘的，对吧？这个然后少数族裔的份额又是一个固定的，一天就那么多新闻，一年就那么多电影，这个人少了那个人多了总归会对大家意识有影响的，对吧？那些其他的族裔又怎么办呢？
就美国老是给我一种就是每个人都想扮演受害者的那种感觉。
没有那么夸张，
就不要抓嘛。
对，
可能下一步要搬去美国了，这感觉美国比较好玩。
美国还是很抓马的，光走在路上就够你小心一下了。
子弹会飞过来。
Look, but don't look. 就是你要留意周围，但是你又不能看那些人的眼睛。
对的。
OK, 感谢林桑加入本期播客，给大家提供了非常有趣的角度。
感谢九七年的邀请，
太客气了。
感谢各位，感谢林桑哈。
OK, stop。
做起了白色的烟，你总是喜欢这样吗？